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制作线上教学课程有着丰富经验的两位老师，他们的新书《线上教学课程制作全攻略》，结合两位作者多年制课教学的经验，系统性的梳理相关心法，汇整成线上教学与课程制作的专业技巧。今天让我们与他们一起来聊聊线上教学工作者的经验法则，期待大家能在开设线上教学的路上缩短摸索期间，避免踩雷，减少冤枉路。让我们热烈欢迎彭琪杰老师跟郭俊东老师。老师欢迎您。
哎，你好。
你好。
你好
老师，那可不可以请你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线上教学课程制作全攻略》，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
这应该是累积我们两个这几年算是做线上课程的一些经验。
对，
然后我们自己其实过程当中蛮跌跌撞撞的，包括是最简单，比如说你麦克风要怎么选
啊、哦？是，
比如说你怎么录下来，就背景很多好垃圾车的声音被录进来啊，这一种，又或者是说我们在某个领域可能很久的时间，那到底该挑选哪一些的资讯知识来分享给可能我们的，例如说是受众或学生。
对
对，那这几年过程当中我们累积了不少的经验，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去透过这本书的撰写来分享给我们的读者们。
是，那这几年就线上课程非常的如雨后春笋般就冒出来，那您觉得好的线上课程跟不好的线上课程差异在哪里？
好，线上课程呢，就是当然能够让老师将知识传递给学生，那并且是可以达到当初在购买这门课程的承诺要达成的目标。
是，那它好的线上课程会有什么特色呢？或者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会让你们觉得是好的线上课程？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的话，就是要满足学生当初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
啊。是，
那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学到他需要学习到的技能，能够真的帮助他从 A 走到 B、然后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线上课程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是，那我回到你们的这本新书的这个本身，你们写这本新书的初衷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两位合作撰写这本书呢？
我这边感觉可以来分享一下。
就
我自己在做过五堂线上课程之后，大家慢慢比如说会尝试来问问看说，不知道你在做课程是中间有遇到哪些的事情，那他要怎么开始。那我就发现对线上课程的知识很多，但是其实大多数人都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开始。
对
对，那我自己会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最简单最简单，你也可以就是你就直接买一个摄影机，然后录自己，把声音录起来，影片录起来，然后放上 YouTube。其实这就是开设课程，吗？这样子，这其实不是嘛，显而易见的不是。你只是把一个影片做一个上传，并不等于你去开设一个线上课程。我就发现好像要从最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东西来讲，就是到底有没有人想要听你的课？你想要讲的东西真的有价值吗？然后你要怎么样挑选对方想要学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太基本的东西，每次我都要跟别人长篇大论去做解释。
对，
那有没有可能就干脆就去写作一本书来去分享给这些想要知道这些讯息的人？我觉得算是蛮重要的一个起心动念。
是，那想请教两位老师，我想以我自己做例子，因为我自己本身对线上课程是没有任何概念跟想法的。那我曾经应邀就是某一个线上课程的平台请我去上面分享课程，那当然他没有给我任何的指引，他就是说你先丢个大纲出来。那我就请我们的公司的伙伴制作了一份大纲，然后呢大纲他们看过没有问题，那我就去他们的场所去录制，然后录制了，我记得那天录制了8个小时。好，因为有赶时间，所以从早录制到晚，整整8小时都没有停歇的。但是后来我对于我自己讲的内容我其实相当不满意的，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东西品质有要求的人，当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他说我希望我能重新去录制，或者是我课纲希望能调整。那我相信我有像我这样子的人应该蛮多的，就是可能被邀请但是就尝试了，但是没有任何的训练。所以我想请教伙伴，就是如果今天我想要开始重新再一次的去录制一个好的课程，你们会如何协助我呢？或指引我？
我觉得录制好的课程，我觉得第一个会 我觉得这又分成是现在在做线上课程，有一些是蛮多人其实有点是半路起家了。
对，
我的意思是不只是讲师端，蛮多是团队端、平台端，他们有些也都摸索的前进。可是我觉得回到可能2019、2020，大家相对没经验，
对，
可能就蛮容易遇到您刚刚讲那个状况。不过现在时间快转到2023、2024，我觉得大家都经验值一直在提升。
对，
然后就我觉得可能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双方讲师端跟可能筹备端这两端各自愿意付出多少心力？那我觉得这是不只是筹备端的责任，讲师也需要知道这件事情。
当然，
他需要去了解到平台端你最后会帮我端出来的菜是什么。
嗯、
你今天是可能准备食材的人，可是常常煮菜啊，然后上菜的人是平台或者是制客团队。
嗯、
然后这双方之前有听过蛮多的案例是。双方是没有对焦的
哦，是，
对对对，所以我会认为可能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就想要分享一个观念，双方需要做更多的沟通，而不只是说哦，就马上开个一小时的会就签约了。
嗯，
你们今天不只是做一场直播，你们今天可能是要有点像是要做结婚，你们要录制一堂课程，这堂课程会放在网络上，可能几年的时间，那大家会看到你的身影。
嗯哼，
那如果连一些可能影像处理、声音处理都没处理好，那可能就会间接伤害到你讲师的品牌形象
啊。没错，是。那您刚刚讲到对焦这两个字，对焦这个两个字看起来很简单，那要从何开始呢？
对焦 我会觉得假设先从双方的互动的默契，如果双方真的就是完全不认识，我很建议可以先观赏浏览一下跟你们合作的这个平台或团队他们过去的作品。
嗯，
其实就像拍电影一样嘛，你会看这个导演过去拍出什么样的东西，你就知道你这个角色在他的电影里面他会想要拍成什么样的样子。
嗯，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你们还不太熟悉的状况。
是，
但如果有一定交情之后，我觉得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说，哎，我有看过你过去拍的10个作品还有10个课程，
嗯，
那我特别喜欢里面的第一部跟第二部，然后我可不可以也做出这样的一个调性，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让我，因为我通常讲师会比平台团队更认识学生，然后就告诉他说我想要做成这样的效果，
是，
然后这样子双方就会比较有机会去对焦到双方想要做出来最后的样子。
但是因为伙伴你非常善于沟通，对，我相信很多可能年纪偏长的长者他可能不见得懂得去开这个口，或者是该从何去开始去说。那伙伴，我想请教您，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做线上教学呢？然后线上教学对于品牌或个人的帮助在哪里？
好，我觉得做线上课程，我觉得可以分小中大好了，就用这种方式来讲。
对，
假设从比较小的事情，我觉得像我自己可能20年前开始就很喜欢教人家。
哦，是，太棒了。
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很主动很喜欢教人家，因为我发现每次我教完人家，我自己就对于那东西了解的好深哦。
嗯，
对，我好喜欢教人家。
是，
所以这是从小我觉得每个人现在都可以开始做。
嗯哼，
对。那进到比较中间阶段，就是你觉得你对内容有一定程度信心，然后真的有人告诉你说我好想听哦。
嗯哼，
那我会认为可以开始跟一些小小的团队合作。那最小的就是你可以考虑从身边的朋友来问他说，那你假设问直接一点，就是我想要开一堂课程，你有没有想来上我的课
啊？
因为其实跨越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基础，那他们就会知道你有这个专业，他们也会想跟你学。
对，
但是如果这个阶段就没有那么顺利的话，也许代表说你可能过度有自信对于这个知识了。
嗯哼嗯哼，
对。那但是如果其实有，你发现身边认识你的人都想跟你学，那我觉得已经跨越了中门槛。
嗯哼，
那大门槛就像是我们书中常常提到的知识变现了。
嗯，
就是你的知识是真的广大市场他们感兴趣的，他们会想要，即使不认识你，但透过你的论述，透过你的可能教材，他知道你有这个专业，他想要跟你学。那我觉得这就是大。
嗯哼，
对。但是书中我们也有分享到，其实做一个线上课程，你真的要好好认真做。
对。
可能光是整个生命周期我们都会抓，例如说4个月到8个月。
嗯哼，
这是可能比较正常，就你需要经过企划、招募、行销、
是
定义、录制、修剪、
嗯、
所以很多人以为做线上课程就是去一个地方然后录完一天两天、然后就会做出一个品质非常好的，这个是很 困难的，这样子，
是，
对对，大概这几个面向。
那伙伴，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请教两位老师，就是以我们征信社为例，就是因为征信社这个行业以前都一直给别人很神秘的形象，然后加上很多老一辈的人可能对于案例，他们可能处理的手法都不是那么的精细而且完整。那所以我们公司呢试着打算要把我们目前每个人的案例写成教案，然后透过实作或者是内容把它分享给接下来我们公司的后进晚辈们。那如果是想要委托给两位老师的话，我们可以如何进行呢？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有些东西需要实作的，譬如说指纹的采集啊，或者是如何跟车，或如何装追踪器，如何装针孔，那这个又要如何透过线上的课程来去呈现呢？
好，那主持人提的非常的好。那首先我想第一步我们必须要针对这个课程做一个定位。
对，
那所谓的课程定位呢，就是我们的目标学员针对的是谁。
嗯，
那您刚刚的一个想法可能是针对未来的从业人员做一个训练，内部的训练。
对，
那也有可能是要来帮助社会大众更了解征信社这个行业。
对，
可以帮助到他们日常生活的什么方面。
嗯， 嗯，
所以这样就是一个不同的目标学员的取向，也会有不同的课程定位。
对，
那另外一个定位很重要的事情是课程的目标是什么。
嗯，
那如果是内部的训练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对，
这个目标要先定下来。
嗯哼，
那如果是希望能够让社会大众更了解啊，这个征信业他们能够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帮助，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这又是不同的一个目标。
是，
好，所以首先这个课程定位要先理清
定位。嗯，
好，那定位一旦理清呢，我们已经确定要针对哪些学员要达成什么目标，这样子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来规划课程的内容。
是，
主持人先前听到之前有录过线上课程的经验，但是好像不太满意，
对啊，
想要重录，这可能是针对内容面的不满意，就是说我交付的内容可能还不够细致，
对，
或者是技术面。那技术面当然就是包含录音品质啊，这些就是另当别论。那我们在针对啊课程内容的制作，我们在这本书的第四章呢有很重点的来描述，
是
我们怎么样建从这个点线面的三层结构呢来规划课程。那中间有提出了一个 PRO 法则，我们可以就是就这本书呢教大家要 step by step 来去建立这个课程的内容。因为往往我们有经验的工作者，我们的知识的范围是很大的，但相对来说也很庞杂。可是我们针对特定的一个受众，特定的目标学员要达到一个特定的教学目标，
对，
它就有一个明确的范围的。那我们怎么样从我们广大的知识海里面呢去规划出这个明确的这个课程内容呢？我们就可以参考第四章，就点线面的三层结构开始，
是，
然后套用 PRO 法则。那如果说您刚刚说如果希望说做一个内部的训练，那你可能就是说好，那我的教学目标是什么，
对，
譬如说采集指纹啊，或者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再来考虑这样要达到这样的教学目标呢，它是不是能够用录制好的影片就可以达成的，或者是说还需要一些实作的环节。
嗯哼，是，感谢两位的分享。那这段两位要分享的歌是什么歌呢？
第一段啊这一段是
张震岳的
自由嘛，
自由，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
因为当时主持人说，我们可以分享一些歌，
对，
然后我们就想了几首，然后我们就第一首挑了自由。对，为什么是自由？就是张震岳的自由嘛，这首歌就是让我觉得在当时推出的时候我记得我还蛮小的那时候对，但就觉得那时候是一种很解放灵魂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在我小时候也没有像现在是这么开放，大家已经有很多的探索空间。小时候我们就是在一个比较僵固的教育体制里面，这句话好像有点批判性，
没事，
对对对，但是应该会有一些人会有共鸣。当时我们的选择也许没有像现在的这么多，那但是我觉得像尤其是关于线上课程这个主题，我自己觉得在这几年的经验里面，我发现线上课程它根本就不只是一个教育体制的议题而已，而是它是解放你自我，你认真去探索你是谁，然后你想要对这个社会发什么声，然后你希望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给另外一个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
是，
它并不是只有一个我就是教你，就像我们传统的学校体制，就是我只是老师在上面，然后台下的学生听课，然后听一听可能还会打瞌睡
是，
不是的。一个好的课程，学生可能是会眼睛一亮，他会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听我想要看的，然后老师也觉得学生怎么学这么认真好开心哦，它是一个很双向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为什么挑 自由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认为线上课程它解放了老师也解放了学生，老师段是他可以自由去选择说我想要分享什么样的价值观跟知识给想要跟我学习的人，
对，
那学生也是啊，现在我们线上课程越来越多，那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之下他一定也会选跟他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学习的东西有关的一个主题，
对
对，所以虽然我自己开的课程是比较偏向比如说实用面向像是数据分析啊这种主题，但是其实现在也很多人在探索我怎么样透过上一堂课来去让自己的生命可能过得更幸福，
对，
然后可能心灵层面的课也开始推出，所以我会觉得线上课程解放了很多的人在学习面向的这个主题，所以我就挑选了自由来让整件事情学习这个行为变得更自由这样子。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线上教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彭琪杰老师跟郭俊东老师，老师欢迎您。
嘿、hey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然后他们出版了一本新书《线上教学课程制作全攻略》，副标题是《混合学习时代：掌握知识变现的关键思维》，是由商周出版的。所以想请教两位老师，就是我们的课程做了以后是要卖给谁呢？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分析目标学员的特性性跟需求？
这边我觉得有个经验可以分享，就是我们在书中有提到一个在算是使用者分析里面，使用者体验研究里面很常会用的方法叫 persona 方法。
是，
那它的意思，这个如果是有学过相关理论的话应该有听过这个词，只是其实它在线上课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因为线上课程我们透过一个我们大部分蛮多是预先录制嘛，或是直播，就是你的学员他的这个我们对于使用者的模型掌握度越高的话，通常你们这个课程他的成功率会越高。
对，
那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我们的学生的客群就是女性，
对，
然后这是一个据点呢，然后我觉得真的套用 persona 方法的话，这个其实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有可能女性她在切的视角又会分成，例如说你是30到40岁女性吗？
对，
你可能是已婚或未婚女性吗？是可能有养小孩没有养小孩的女性吗？那是在市区出没的，还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出没的？还是她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学历的一个角色？
对，
简单来说，我们对于所谓的学员的样貌，有时候会想的不够仔细。然后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尤其是线上课程，因为你是预先录制好，你很难在现场马上做一个动态调整。
对，
所以你对于你的受众 persona 了解程度越高，通常你的课程成功率也会越高。所以会建议说，未来对于这种学习者他的一个样貌，或是我们专业词汇讲模型啊，使用者模型，你能够刻画的越精准的话，通常你的课程准备的内容也会比较精确，来符合对方的需求。
是，那想请教就是两位老师，就是学生有哪一些常见的学习目标，然后我们应该如何针对不同的学员的学习目标来设计课程？
好，那就是针对刚刚我们提到的 persona 好了，所以我们课程定位啊一再重复强调，好，与其问说我们的课程是要卖给谁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换个方式问，就是说我们的课程是要帮助谁呢？好，所以我们有帮助的人，他们可能是在体制内的学生，或者是针对这个知识领域的入门者，与我跟琪姐呢常常教授这个数据分析，
对，
很多人针对数据分析他可能是有转职的需求，他可能本来不是念这个领域的，好，所以他可能接触的时候是一个入门者，他需要了解相关的核心知识，来帮助他达到转职的目标，这目标就非常的明确。
对，
那有另一派的学院呢，他其实已经是相关的从业人员了，他希望更精进自己高一阶的技巧，所以他的目标也有所不同。那这样子的，我们的课程的定位也就有所不同，会有不一样的目标学员，可能是入门者，可能是进阶学员，
对，
那也有不一样的目标，可能是要转职，有可能是要进行进一步的升迁。好，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学生常见的学习目标。好，所以对于一位讲师来说呢，他常常要思考的事情是，那我的专业领域的范围是有多大
啊？是，
那目前社会上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痛点需要被解决，有什么样的问题要需要 来帮助，所以我们的课程是要帮助谁，我们找到这中间的交集、
嗯、
也方便我们去规划一门课程的一个范围、
嗯、
因为一个课程它不可能包山包海，一个课程就解决了这个学生所有面向的问题，我们可能就先专注在一个面向、
嗯、
所以利用 persona 的方式，我们不只是了解学生的轮廓，我们也可以去仔细的分析他在这个阶段他实际的痛点是什么，他的需求，他的心声是什么、嗯、那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深度访谈或者是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去了解他，那目前呢他针对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他已经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了，例如说呢他上了其他的实体课程，甚至是其他的线上课程，
对，
那他已经被满足，还有他还没有被满足的需求哪一些呢、
嗯、
那这些讯息都非常的宝贵，都有可能是来帮我们仔细的评估市场的需求，然后帮我们来优化我们现在要新推出的这个线上的课程。
是，那想请教，就线上课程有百百种，要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我们该应该如何去了解线上课程的竞品状况，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线上课程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推荐好用的竞品分析方法可以给大家？
竞品分析我觉得也算是蛮大的学问，
对，
可是我觉得也不用把它想的好像一定要套用很难很难的方法才有用。
嗯，
我觉得竞品分析很多人都会有点忽略，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你先把可能相关关键字主题先把它先列点出来。
对，
那好，比如说像我跟俊东老师，那我们常常会教数据分析，我们就会把像资料分析啊，或者 Excel 啊，或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先把它做一个盘点。盘点之后我们先放在某一张表里面，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做下一张表，就是我们大概做几个重点表，关键字表，然后下一个表是现在比如说在台湾好了，在台湾已经有哪些类似的课程有提到这几个关键字、
嗯、
先把它条列式的把它汇整起来、
嗯、
但是不只是汇整题目而已，可能也是汇整说这些课程它的定价范围，因为我们在书中也有提到有些课程很有意思，有些课程定价是1000以内，
对，
有些课程可能定价1000到3000这样子、
嗯、
大概台湾的话其实大概定价2-3000算是蛮主流的一个定价，
嗯，
但有意思就是这一两年其实很多课程开始是有破万的价格的，
对，
那相同的关键字如果你提供的内容的定价你想象的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区隔在、
嗯、
然后因为有些人他是可能是想要参加一个轻量的课程，他可能会觉得可能1000块以内的直播小型课程适合他，
对，
那有些人则是觉得说可能1000到3000、5000这样的一个可能更有系统性的知识内容他是他想要参与的，
嗯，
那或者同样的主题好，有数据分析可能有10000块的课程，那也许他想要参加的是一个转职等级的课程，
对，
那课程长度也有可能会更长等等，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很适合用刚刚提到的像这种表格法来做一个比较把它列点下来，但是大概我们在表格都会列几个关键的维度或者栏位啦，就是课程名称一定有嘛，然后它的价格区间，然后它在哪个平台，因为其实不同平台有它不同的调性，
对
对，然后课程的时间的长度，然后通常毕竟是竞品分析，所以我会大概收集一下这些课程它目前学员的一些评价啊、评语啊，
对，
然后如果收到不好看到不好的评语就作为我们的提醒、
嗯、
那看到好的评语我们就作为一个学习的对象这样子，
是
对，但是要特别小心是如果你发现你想要做的内容真的跟既有的市面上的主题真的太接近了，那你未来势必会面对别人问你说那你跟那个课程有什么差别，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被问到的一题这样子，
是
对。
那想请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决定开拓知识财，去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可以吸引学员买课回收成本，那我们应该如何制定吸引人的课程呢？
这个的话我们在书中大概有提到一些方法，
对，
就是吸引人的课程我觉得最常见的啦、是功能性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说通常人们会很被他想要解决的问题的学习被吸引，
对，
所以你能够确实解决他的某一个问题，我觉得市面上当然现在已经很红海了，我们讲红海就是说已经有很多课程就是说可以帮助你什么快速短时间带来财富这种课程、它就很主流，
对
对啊，但是这些关键词它会有它的一定的市场效果，可是我也觉得不一定都一定要采用这种就是大家厮杀的很激烈这种关键词、有时候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技术名词，
对，
我举例子好像我自己是在教数据分析，我除了 Excel 之外 我还有教一个名词叫做 Tableau。 好、嗯、Tableau， 那也许听众不一定有听过这个词，可是好，台湾假设有 10% 的人听过这个词，他就是要指名要学。
嗯，
那我其实就是全台湾第一个开这堂课程的人。
对
对，然后我们有时候称这叫做可能细分垄断，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很有特色性的一个课程。那反而你不一定要好进到一个大家都已经开的主题里面去厮杀、
嗯、
然后你就做了一个全台湾可能也许就算只有10万人想学，
对，
那就只有你 provide 这个服务这个课程，那他们就指定要学你，而你的内容又不错，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像我这堂课程就变成一个很长卖，我们叫做很长尾。
嗯，
那堂课程已经上线3年了，其实几乎每天都还有人在参与去上这堂课程。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技巧可以分享。
是，那想请教伙伴您，就是线上课程的平台有很多种，那我们要如何选择适合我们上架的平台，还是自己架设网站贩售会比较好呢？
选平台是一个学问。我通常都会用一个比喻，就是你今天想要跟谁在一起。对，选平台，因为每个平台真的都有它的调性。
那可以同时跟很多人在一起吗？
你心中有这样想，但对方不一定会接受。
是，
一般通常的这种平台啊，或者是团队，蛮多的，他们的合约都会签说你可能是专属约啦。对，就是说你可能专属于说，因为他们会需要投入，然后跟你一起去准备制作这堂课。
对，
所以他当然会希望说你跟我就是永远在一起。
哦，所以说就算制作额外的内容就不能跟别人签合约了吗？
这部分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如果今天跟另外一个团队想要合作一个相同的主题，比如说刚刚提到说征信好了、
嗯、对，
你跟可能 A 团队合作一堂征信的课程主题，
嗯，
那 B 团队假设也是征信，嗯，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可能敬业的这种问题存在？那、
嗯、
你跟 B 团队也许可以合作说，哦，征信界小白3天就可以学会，
好、嗯、
啊，另外一堂课程是成为征信界10年的什么侦探大佬这种、
啊、对，
就是在题目上面一开始就不太一样、嗯、我会认为这就相对来讲比较可以被各自的团队所接受、
嗯、
但是真的要以个案来做个别讨论。
是，了解。那伙伴想最后再请教您，就是说同类型的课程啊有很多，我们该如何制作独特的内容，让我们的线上课程可以脱颖而出，吸引更多学员的目光？
我想这个还是要回到讲师他自己的个人主轴。
对，
那讲师他一定有个人的特色、
嗯、
那像主持人提到，如果我们要做征信的主题，那我们就可以思考，那我们和其他同业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嗯嗯，
那我们最常收到我们的客户的评价是什么、
嗯、哼，
例如说大家会觉得征信这个行业很神秘。
对，
那一般我有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欸、但是我们这一个品牌的征信呢、
嗯，
第一个他可能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资讯，
对，
而且他讲的非常的平易近人，或者是白话，
嗯，
或者资讯非常的透明，
嗯，
那这样就是一个特色，可以吸引到你的潜在的顾客信任这个品牌。那当他在一众譬如说10家征信社，那只有这一家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平易近人又白话的一个方式，那就很容易吸引到这个潜在的顾客来更了解这个品牌、
嗯、
那他阅读你越来越多的文章的时候，当他发现你有相关的服务或者是课程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吸引好来相关的这个接触或是购买，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是，伙伴，这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我这边想要分享的歌是许光汉的《一日》。
为什么分享这首歌？
好，我想就是我们在不管是学习线上课程啊，或是制作线上课程啊，都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对，
我们要制作一堂线上课程，其实说要多少个小时，是不是工时要超过100个小时以上？
哇哦，
准备一堂课程吗？我最近改口比较常讲是1000小时，
1000小时
，真的吗？
对，看这个课程的这个难度啊，我们有小课、中课、大课嘛，甚至可能超过1000小时。
哇哦，
所以一定是花费我们好几天好几个月的时间。
嗯，
好，那选择这首歌呢，就想说啊，我们这个一日忙完之后啊，是不是我们心里是不是给自己一个疗愈跟平静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意境啊，它有点是说啊，一日一日的我往前走啊，走过这个辛苦的过程、
嗯、
那我最后啊如何来平静的来收获啊我的这个喜悦等等啊、嗯、所以就会想要跟大家分手许光汉的这首一日。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全方面线上教学的领导者彭琪杰老师跟郭俊东老师，欢迎老师。
嘿，阿伯好，我是琪杰。
大家好。
然后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线上教学课程制作全攻略》，那是由商周出版的。想请教两位老师，就是我们该如何打造自己的知识品牌呢？以及怎么样才能提升我们的知识品牌的知名度？
这个题目其实是也是一样可大可小、
哦、
对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来录这堂录这个就是广播
是，
我觉得大部分听众应该是偏素人为主，
对，没错。
所以我想说呢，假设我要对素人说话的话，我自己觉得就是直接跟每个人说，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就是网上会有一派说法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开线上课程，然后他好像很洗脑嘛，就是很开心，听起来就很愉悦，但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我自己比较喜欢是每个人都可以分享知识，但是不是要开课，我觉得那是要看状况而定。
对
对，那所以刚刚提到说知识品牌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做，是你就开始去教人家，开始跟别人互动。那如果你比较不是那种人对人喜欢那种接触人的类型，你也可以直接就真的录自己，然后上传到一些影音平台，然后分享出去。对，那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哎、欸、啊，原来我这么认真做，其实只有什么十个人看而已，20个人看、
哦，
然后其实好像做的没那么好。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就，哎、欸，原来我这样。就是顺顺的这样做个一天两天，竟然有300个人说我这影片不错，那你就会可能会发现到自己其实是有做知识品牌的一个潜力的，只是你还没有把头洗下去，就是你先做一下实验看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打造知识品牌在我们书中啊，其实我们提了好几个层级，然后我觉得第一跟第二个层级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蛮适合先从认识的人或者是信任的一个社群圈来去肯定你，因为你至少要突破你的一个自信心基础。有些人在一开始会比较卡，是他不太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实力，我有资格教人吗？我有什么东西是别人想要听的？我觉得突破我们在书中所列的 Level 1跟 Level 2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你要建立自信心，然后确切的认知到自己真的讲的东西是有料，然后对方也真的听得很开心，
是。
然后你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突破之后，如果你又再想要更进一步，就会开始去分享更多的知识给更多人知道。然后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自己以前非常喜欢写部落格，然后部落格好几百万人看，然后因为这关系，其实只要有很多人看，就会有人认识你，然后就开始有出版社开始联络，所以我目前就写作了11本书。
哇哦，
对，其实线上课程这本书是我第11本书。
嗯，
然后也因为开始出书之后，然后就怎么开始会有一些线上课程平台去透过书这样的作品认识到我，
对
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开始跨入了一个所谓的线上课程这样的一个旅程里面了。所以我会认为大概第一个重点就是建立自信心，第二个重点是你要开始分享你的作品，
对，
然后第三个分享的作品它的比如说曝光数啊，或者接触到对的人之后，其实后面就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没错，
对，我就一个知识品牌的一个想法。
对，兄弟，你之前的部落格是主题是什么？
之前因为我自己以前比较是工程师，
对，
软体工程师，所以我写很多关于网站架设啊或者系统开发、这面向的一些经验。
可以分享一下部落格的名字吗？
哦，不，那是那是蛮久以前的。
是
对对对，那因为后来都是转成是写作的形式，那因为写作的内容比较没办法同时在部落格呈现，会是版权的问题，对，所以后来我都决定好，我现在每年就是写1-2本书、来跟我来跟我们的比如说读者之间做对话，所以后来都是以出书的形式。
是那想请教两位老师，就制作好线上课程了，那上线前跟上线后的行销各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线上课程稳健的长期销售？
上线前，对，我们在书中把时间阶段切分成上线前跟上线后。
对，
对，很多人在聊所谓的，比如说行销或线上课程行销，他要提到说你就把课程上架之后啊，什么要下广告啊，或什么这种。对，但是其实下广告这件事情，如果比如说品牌定调没有做得很好，或者说你的本身的课程内容就做得不够好，有时候你下了很多的广告重本，然后其实转换的程度是不太好的这样子。所以这是又可以看说上线前我们就可以开始先做一些事情。
对，
现在蛮主流的一个说法是 假设你已经有想法，哎，几个月后，或者是甚至要，你就想说一年后哈，要开一个线上课程，
嗯，
那也许提早一年、提早半年，你就至少要开始做一些作品的曝光，
嗯哼，
然后嗯，正式一点来讲的话，你可以考虑去收一些名单啦。那收名单不是说只是纯粹商业用语，就是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你的粉丝，
对。
那你在课程上架的第一时间就可以把这个资讯就是分享给这些人，让他们成为第一波参与者。
嗯哼。
然后现在课程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课程几乎都是上架第一天就是说达到那个募资的门槛的标准了，就代表他应该是不会亏本的，那我们有资源可以去制作这堂课。然后会有很多人觉得既然都有已经有比如说既然都已经有200个人信任这个老师了，
对，
那我去付出可能一定的金钱的成本应该是比较不会丢到水里面，因为现在很多线上课程其实是评价不太好的
啊，是
2023年2024年现在这个趋势应该会更明显，很多人发现花了大钱买了课做根本就不符合需求，
嗯，没错，
然后有时候是行销影片拍的非常好非常梦幻但是实际上的制课的内容品质确实是不够的，这样子，这些我觉得整个市场的大家的学习者慢慢知道这个现象，或者是说，哦，就算是好课有时候买一买好像没有很符合需求 就放在那边长灰尘，
嗯，
对，
是，
对对对，所以行销层面我自己觉得一开始就可以先对你的粉丝沟通说你可能正在讲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主题，对你的 persona，嗯，刚提到 persona 对你的对象来说话，然后收集一下你可能感兴趣的这些人，然后课程上架之后分享给他们，然后让整个买气在一开始的时候能够有第一波的一个流量，我觉得这会对于整个制课的推广上面会蛮有帮助的。
是，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行销的部分，那我们来谈一下课后经营，就是你们是怎么看呢？然后课后经营的重要性有哪一些，以及如何做到课后评估跟设计作业？
好，那我想课后经营呢，它影响到一个很大的面向，就是这个课程的评价。
对，
那评价是决定这个之后呢，这个课程是不是能够受到潜在学生青睐的非常重要的关键。
对，
譬如说像我们去要找餐厅
啊，哦，是，
我们是不是会看一下 Google 的评价？
没错。
那如果这个少于四颗星的，我们开始有点怀疑，对不对？
嗯嗯。
那如果这个是哇五颗星的，当然就是说我们会优先来考虑。但我们不只是看这个星星数，我们会看里面实际的评价如何哈，
嗯，
因为有可能这个我们去火锅店是不是都评价五颗星就送一个什么卤蛋之类的？
啊，对，没错，
那是刷评价嘛。那课程可能也有类似的状况，
嗯，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口碑行销啊是非常重要，我们课后行销要做的一个部分。那要让怎么样让学生得到一个良好的评价呢？我们不是说 要求学生一定要留下这个五星好评吗？我们是要让他心甘情愿的来留下这样的评价。
对，
那要让学生满意啊，无关就是说我们能够啊给予这个我们在课程上出的作业和一些回馈，
嗯，
或者说我们持续的更新这个课程主题相关领域的这个更新的资讯，
对，
让学生购课之后呢，他觉得有一个物超所值，他能够呢获得啊比他预期更多的一些资讯跟内容，以及呢他真正有疑问的地方啊，发问，那讲师呢有来回应啊，或者是说做完这一个我们设计的课程的作业啊，也能够获得讲师的回馈，那他就会对这个课程呢觉得说真的有帮助到他，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适时的啦来办一些活动，那提醒学生们，哎，就是可以邀请他们来进行评价，在上完课程之后能够来记录一下这个课程对他们帮助，我想这个都是对于这个课程品牌啊跟他的名声的经营都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是，那最后呢想要请教两位老师，对于想要开设线上课程的听众朋友，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我这边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太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要开一个线上课程，
对，
我该怎么做？
嗯，
好，这是很多人都会问的这一题，但通常我都也会先反问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你开这个线上课程，首先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对，
对，然后也有些人是比如说想要得到商业上的一个收益，
嗯，
那有些人他比较是想要分享他的一个知识这样子，有些人则是说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某个领域是不是有料，好了，对，是每个人的起心动念会不太一样，那我是觉得这是不冲突的，
对，
不冲突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起点啊，如果作为一个所谓的素人要开设线上课程的起点，我自己是会很建议说第一堂课你先不要马上期待就是要有一个很大的商业收益，而是你好好的 挑选你自己想要分享的价值，你想要分享的知识到底是什么。
嗯，
那我觉得这作为素人一开始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而不要被商业市场这些词迷惑了。就是因为你假设你对这个领域不够热爱，不够有热情，通常你做的课后续也会不是很多人喜欢看。
哦，对，没错。
首先第一个题目就是你自己真的要非常喜欢这堂课，你真的很喜欢分享这个知识，
嗯，
你也有能力做出这个知识的一个品牌价值。
嗯，
所以在书中我们一开始就有提了一个词叫做 Ikigai，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是心灵面的术语，就是你好好的尝试找到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领域，然后你又很想要分享的一个知识领域，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未来甚至有人是愿意花钱来参与你这堂学习的历程的。
嗯哼，
对，所以我们在书中有去列了这样的一个自我算是灵魂拷问的一个提问题，这样子，嗯，可以给听众们参考。
是，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节目上精辟又深入的分享，再次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老师的新书《线上教学课程制作全攻略》，是由商周出版的。最后一段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我们最后一首歌很特别，
哦，
就是我们选的歌叫做《明天会更好》。
你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吗？
老实说，这个为什么选这个歌，是因为现在不是 AI 很红吗？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请 AI 帮我们推荐一个关于线上课程的一个歌，
哦，
歌单，
嗯，
哦，然后我们就很好奇，哎，欸，AI 竟然帮我们选了《明天会更好》，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选法嘛？
是，
對啊，
那就两位老师心中相信明天会更好吗？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就是在我们的努力当下，我们不管是认真的学习线上课程，或是认真的开设线上课程，我们一定可以把我们想要传递的价值给扩散出去，来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是，
那就可以让大家的日子呢越来越好。
那琪姐老师也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也是相信明天会更好的。
哇哦，太棒了！
而且写这堂课程的起心动念也包括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现在各式各样的活动都在消弭一个资讯不对称的一个状况，
嗯，
然后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从我小时候就觉得是可能资讯不对称的事情，
对，
就是，我想要学的跟老师想要教的跟老师能教的跟学生能学的，嗯，常常东西都是不 match 的，
对
对，但是现在有更多的资讯不断的推陈出新，
嗯，
然后线上课程，然后学习者的一个想法，
嗯，
现在的我觉得进步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的感觉，
嗯，
然后如果大家都能有机会把你最想要分享的东西挖出来，
嗯，
然后整理起来，整理成系统化的资讯，然后分享给这些想要听想要学的人，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让明天会更好。
太棒了，好，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也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愉快的夜晚，也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的好好的分享，谢谢大家，大家晚安，拜拜。